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你来参与本期的青春凉伴团契，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啊，我们继续聊天啊，团契嘛哈。
嗯。
肯定是聊一些跟我们生活啊各个方面息息相关的。那最近呢，其实我常常会想到耶稣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能既侍奉马门又侍奉神。
啊、
哦。其实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结合到我过去在教会的一些经历，包括跟尤其是同龄的弟兄姐妹去交通的时候啊，不好意思，又用了，
先解释一下马门吧。
没有，我又用了专业词语交通。对，就是交流，大家聊天的时候呢，
嗯，
这个就是有一些感受吧。当然回应一下这个冰燕，那就请冰燕解释一下马门是什么意思。
马门就按我的理解就是财富嘛，财宝。
又或者可能我们觉得是两种价值观
啊。
就是一种呢是在世上得到的一些价值和满足、另外一个是在神里面得到价值和满足。
是，
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的延展一下到耶稣基督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撒旦曾经给了他三个问题
啊，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三个问题都是致命问题对我们来说。
嗯，
所以你会发现撒旦的那三个问题都集中在说我们对神的态度。
嗯，
耶稣基督他真的活出那个榜样，就是完全的一点都没有犹豫的，是以父神为主，为自己就是生命所有的这个追求。所以这就给我们现在，我觉得尤其是作为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说，应该可以有多一些的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理解又侍奉马门。就是刚刚冰燕也讲了说，哎，对一些物质啊，对一些财富的追求，然后呢或者侍奉神，这两者是不是能兼顾的。我甚至过去常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怎么平衡
啊，
平衡我们的事业和信仰。
我觉得好累呀。
啊
就如果一边要平衡怎么去努力赚取这个世界，一方面又想讨得神的喜悦，还是说有一些人会觉得我赚钱是为了要奉献。
对，没错没错，
为了神的国度。
是的。
亲爱的朋友，请你告诉我，你每天拼了命的工作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养家糊口，还是为理想拼搏？为什么你没有快乐？是不是觉得你是身不由己？现实大海的狂风巨浪让你措手不及，曾经的觉知和意向都已被工作淹没，是否觉得心里总是虚空？到底是四年工作还是使命工作？就在一念之间，你是为世界而活还是为上帝而活？都在你的选择。请起来我的弟兄，在你的职场之中活出你的使命，一起来改变世界，反转整个地球，为他预备道路。
可能对于赵云来说，今天这个话题
有难度，
有陌生感，应该说是。
对对。
那你会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有没有觉得我不应该去追求赚更多的钱，
或者回到这个信主之前？
对啊，信主之前，自己对于
对
你就说
赚钱呐、
对，作为一个人来说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去追求？
就挣更多的钱。然后但是这个多是有多少算是有安全感，实际上我会觉得我挣了很多的钱还是没有给我安全感。然后追求不单单追求钱，追求地位啊，
啊
因为地位会给我带来更多的钱，
认可呀、或者什么的。
对，当然单单的认可他如果不带来钱的话我也不稀罕对，
还是实际一点好。
对，所以呢就是因为人说的话都很虚嘛。那你单单认可我，你把钱摆在那里啊。对，你要不摆钱在那里我就觉得
或者说这个需求是分层次的吧。其实我们可能最开始我们想要赚钱是就像赵云说的，为了安全感，我要吃饱啊，我要穿暖啊，我遇到什么事情能有钱来帮助我啊。但是当你这些满足之后，你会慢慢的又想说，哎，我希望得到荣誉啊，别人的认可啊，地位啊等等这些。
对。
那你信主之后有改变吗？
有改变。希望又优秀又赚更多钱。
哎，这个就
还能讨神的喜欢，
这就很符合今天的话题啊。
对，是的，就是这个优秀不是世人眼中的优秀，而是圣经当中不是说要结果子吗？那个良善的果子。那我也希望我的生命是结果的。不单单只是只有钱。只有
但是还要钱。
当然要钱了。当然要了。对，有点爱钱。
怎么说呢，神也没有让我不要赚钱嘛。圣经里面也很多例子让我们要好好的管理钱啊，好好的工作啊，好好的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嘛。
其实我觉得今天尤其我们在教会在年轻群体当中要来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是需要比较小心的
啊。
这个小心的点就在于说我们不能就是说很主观的去带出一些所谓的极端的东西。就是要么我就逃避世界
啊，
我就去到教会里面，我去全职服侍。因为我就身边我见过这样类似的情况。不是说他的目的是逃避世界
啊，
而是当他这个年轻人3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他进入教会来服侍的时候，有人质问他
啊，
你是不是在世界上没办法成功了？就是你觉得在社会上没什么发展了，所以就跑到教会来了。
这不是我爸问我的话吗？我突然就想起来我爸当时问我，你是不是已经无计可施了？当然不是对于我的经济状况，因为我爸知道我是有能力挣钱的。他是对于我的婚姻，他说你的婚姻是不是已经无计可施了，所以你来到神面前开始有信仰了。他是对。
其实某种程度上这话没错啊。我认识到我自己的有限了，我要来到神的面前。不过我想李诺刚刚说的这个话倒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成功不了了，你来逃避。你在这里谋得一种认可，
就另外一种成功
啊。
对，
因为我们常常说服侍是很怎么说呢，不要用崇高这个词了，就是至少说是
被认可的。
被认可。就是我们有共同信仰的人，我们会认为你全职服侍你是很值得我们佩服的，或者说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吧。
对，因为尤其是最近几年吧，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名词是非常火的，比如说内卷，躺平，摆烂，这些词语其实都在反映当下年轻人他一个很真实的状况。
对，
其实你能看到其中的挣扎的。你看到内卷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大家不想内卷
啊。
你看到躺平的时候，对，你看到躺平的时候，你也发现其实躺平不是大家起初的本意，但是因为太卷了受不了了，所以躺平了。那摆烂呢就更不用说，它就是一种特别丧的那种文化。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说，尤其作为基督徒青年人，我们在教会里边可能我们热衷于教会的服事，我们热衷于参与教会各种各样的活动，那难免就会给人造成一种看法，就会觉得说你的心里其实还有一个向往成功的心
啊，
但是呢社会上似乎没有发挥的空间，或者是机会。而教会呢，就是用现在自媒体的说法呢，就是现在的一些这个说法叫赛道， 教会这条赛道上的人比较少啊，这条跑道上的人比较少，你知道很多教会都缺服侍的人。
但是其实我没懂你说就是在世界上竞争不了了，我要来到教会当中。
嗯嗯，
其实我会发现我来到教会当中我不知道要干嘛。
嗯嗯嗯，
对，我不知道要干嘛，就是在之前我在回顾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主动卷的人，我要卷死别人的人。对，
你有能力，
就是
有卷的能力，
就是一定要卷起来。
嗯嗯，
就是你们卷不卷没关系，我先带头先卷。
嗯
啊，
先卷带后卷。
对，先卷起来，完了以后这样就对比出来了嘛。
嗯嗯，
马上就拉开这个距离了。
对对对对，
我就其实我以前乐衷于干这种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赵云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
对，
绝对不会躺
卷王。
其实就你刚刚说到卷这个事儿，我就顺带的可以再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侍奉这个概念。
嗯，
我觉得真正的侍奉就是很卷的
啊。
啊，就是一个很卷的状态。你知道我想到在圣经里边有一个卷王是谁？
谁？
保罗。
啊，
你知道他自从就是遇见主，然后就是生命翻转之后，
嗯，
其实他几乎就是马不停蹄的在传福音。
我理解李诺的意思了，其实我们要么就在这个世界上卷，
嗯，
那也是一种很追求的状态。
对对，
要么我们就是在认识神之后，我们找到真正的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真谛，或者说我们的使命吧。
嗯，
我们为之而疯狂。
嗯嗯，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没错，只是呢方向错了。
对，
就错了。
其实它还是跟结果有关系的。
嗯，
我刚刚为什么讨论到会不会我们出现一种说我在世界上得不到，我就到教会里来，或者说到一个信仰的群体里边，我试图去得到一些东西，你会发现那个时候还是以自我为主体的。
嗯，
怎么说，
就是我得到了什么，比如说得到了弟兄姐妹的称赞。
嗯，
再说的更具体一点吧，教会的姐妹们不都是喜欢爱主的弟兄吗？那我就全职服侍咯，啊，我就去做传道人咯，我做小组长咯，这样子呢我是不是就可以吸引那些姐妹们，也可以满足我对婚恋的需求。那更进一步呢，你包括说当我长期的在教会当中出现，哎，大家会觉得哎，某某弟兄甚至某某传道某某牧者，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享受于这些东西的时候，
嗯，
那其实跟在社会上你在一个行业里边发展没有区别的。
嗯，
没有区别的。因为至少在我过去的经历里边，我是接触过一些这个弟兄姐妹，我只能这样讲，他享受于站在上面站在人前的感觉。那我就觉得那这个思路其实仍然是世界的思路，而不是像真正，
嗯，
刚刚我举保罗的例子。其实你看保罗他生命的翻转不光是从那些故事的记载，更包括他在后面书信里边他常常提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从前我看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看为有损的。
嗯，
他不是说现在看为与我无益的，他反而说的是有损的。
嗯，
就这些东西不止没有好处还有坏处，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叫两极反转呢，就是一个非常颠覆性的一个观点。那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侍奉马门跟侍奉神，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其实耶稣也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
的心
就
在
哪
里，就是你以什么为你的财宝，你以什么为你的追求。刚刚我讲到保罗特别卷嘛，传福音特别卷，有一种说法是保罗非常谨记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当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
嗯，
主就再来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门徒们的那种热情的宣教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目的性的。
嗯，
他们渴望
主耶稣在
快来。
嗯，
所以当保罗传到海岸线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他觉得哦，我已经传到地极了。那当然这是他的那个阶段的使命。
嗯，
因为那个时候交通各个方面也确实不够发达，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他这种所谓的癫狂的这种投入的这个背后的动力是他渴望得着主。所以今天我为什么想跟大家来聊这个关于侍奉马门和侍奉神呢？其实刚刚冰燕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努力挣钱 以前也有个说法的，基督徒要努力的挣钱，也要努力的花钱。
嗯
啊，这个表述上其实不够严谨的，但是大概意思我觉得我也认可的。
嗯，
就是你的财务其实是神赐给你的，
是
要让你合理的去运用的。
嗯，
那并不是说通过积攒财务我自己得着什么啊，这个过程其实可能需要一些调整。但是我非常欣赏赵云一直在说我喜欢钱。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侍奉马门是不好的呢？或者说怎么样去定义这个侍奉马门呢？就是怎么样说我挣钱是正当的挣钱，
就不是侍奉马门的挣钱。
对，我是在追求实现我这个神赐我能力的这个价值。
嗯，
还是说我是努力的去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可。
对对对，
这个可能是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才最清楚。
没错，一定是有一个背后的驱动力的。
嗯，
我不知道赵云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儿，就是你需要钱，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需要钱，对吧？
对，
就是我觉得从个体来说，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钱的时候，我们背后的那个动力是什么？为什么需要钱？因为坦诚的讲，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钱只是纸而已。
对，
对，它其实没有，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就拥有一些东西嘛。
对对对对，那为什么我需要钱呢？
以前觉得是安全感吧，
嗯，
然后后来觉得钱都不能给我安全感了，
嗯，
然后就来到神的面前，实际上就不知道挣钱的意义在哪里了，
嗯
嗯
嗯，
就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对，其实我呢，我稍微理解一点点吧，但是我可能很难理解，就是因为赵云是有赚钱能力的，
啊，
我就不太有。
不能说不太有吧，就是每个人的恩赐不同。
对
对
对，
其实对，就是说到恩赐，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角度来解释的。有些人的恩赐，他真的是可以在职场上有所发挥的。
嗯，
我不情愿把赚钱的能力当成一种恩赐，我反倒觉得他是在某一个事业上，
嗯，
他有更好的发挥。
嗯，
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福音的事工，每一个主内的这些社会关怀的机构，其实有许多的经济需要，
嗯，
而这个经济需要它直接就影响到施工的开展。
嗯，
我相信在很多的教导当中也会特别强调，神从来不缺这些物质的东西。
嗯
啊，神会主动的供应给我们。
嗯，
但是我们怎么成为这个神的施工当中的参与者，
嗯，
这很重要。就好像我们在主日的聚会当中有牧师在台上讲道，但是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施工啊，只有他站在那里讲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施工，下面要有人听，而听的人也要有回应，甚至牧师传道讲错了，弟兄姐妹要给他提醒，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施工的样子。
对，
尤其刚刚冰燕还特别提到，有一些人会说我多赚一点钱是为了奉献。
嗯，
那我其实很好奇的就是，你是究竟是领受了一个使命，还是说你是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基础上？因为过去不是没有这种说法的，就是牧师啊，你为我祷告，我买彩票中500万，我就给400万给教会，对吧？
嗯，
我给490万也行。
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赚钱的欲望，因为我觉得赚钱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对对，很重要。
嗯，
但是长大之后确实我发现自己不是赚钱的料，
没有这个恩赐。
对，我就是我不是赚大钱的料。
嗯，
对，
嗯，
自己生活是没有问题的。那我就会去想，就是其实在刚出来工作那段时间呢，我没有想很多，就很努力的在我自己的工作上去尽本分。
嗯，
我觉得也还行，
嗯，
可以做到中间那个阶段吧。
嗯嗯，
对，在一群人当中。但是后来就是当我去到我后来第一次加入的那个家庭教会的时候，我发现哎，其实生命好像不止于这样啊，就是如果我一辈子都为了这个工作去打拼的话，我觉得好没意思啊，即使我赚很多的钱，嗯，有啥意思。我觉得要有一个工作是让我觉得一生可以为之努力又不后悔的，
嗯，
就我觉得它是有另外的价值和意义的。
嗯，
那这个价值和意义就是跟神有关系的了。
嗯嗯嗯，
对，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回到这个说侍奉马门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我们赚的钱或者说赚的所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是为了去满足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对永恒的那个需要的话，这就叫做侍奉马门呢？
嗯，
之前我都常常会想这件事的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有两个选项摆在那儿？
嗯，
就是说你要么选这个，要么选那个。
嗯，
但是呢，我们的现实生活又好像给我们呈现的是，我可以有这个，同时也可以有那个。
嗯
嗯，
逻辑上我觉得是让我们感觉到很困扰的。
是，
对，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说我信了主之后我从此不碰钱。
嗯，
对，
对吧？尤其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的信仰还强调我们神是祭邪的神。嗯，对吧？那个货币上有偶像怎么办？
嗯，
对吧？
没错，对，
这都是一些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给我们的信仰带来一些冲击和挑战的。
嗯，
但是假如我们说，假如这个内容我们的出发点不在于它本身，就好像我今天说我也想要钱，
嗯，
但是我第一时间想要钱的其中一个动机是什么呢？我的相机可以换了，或者我又可以新添一件乐器了。
嗯，
那当然我也可以在这当中找到一个所谓属灵的理由啊。
嗯，
啊，我换一个新的乐器我可以更好的服侍神呢。
嗯，
但是你发现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嗯，
你首先需要的是一个乐器，是一个你想要的一个具体的东西，
而不是说你觉得你需要服侍神所以你需要个乐器。
对，
是，这个顺序是反了的。
对，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这个挑战是很大。而且我刚刚尤其还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其实为什么我会拿在教会做全职服侍跟在世界上去追求成功我会放在一块儿去做对比比较呢？
嗯，
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我也希望能够成为那个令人瞩目的，
嗯，
被人看见的。
嗯，
你知道这两年我尤其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会注意一些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微小的。微小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知道那个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
嗯，
就是征战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利亚就说全国没有一个来拜你的了
啊。
嗯，没有人心存敬畏了。
嗯，
现在只有我这种负隅顽抗，我很辛苦，就大概他跟神的祷告类似这样的。
嗯，
但是神对他的回答说，我还为自己隐藏了7000个未曾向巴利跪拜的人。
嗯
嗯，
现在我们的房间里边最多也就装个20人足够了。
嗯，
你能想象7000个人是什么概念？
藏在哪里？
我觉得基督徒有时候要有这个心，就是你甘心乐意的做这7000个人当中的一个。
嗯，
就可能他真的不显山不露水的。
嗯，
但是他仍然没有向巴利跪拜。
嗯，
他仍然是耶和华神所隐藏的。那举一个圣经以外的故事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宣教士，就是我们称他为宣教士是因为他一直关心宣教事工。
嗯，
但其实他没有宣教。这个人叫威廉波顿。
嗯，
他的一生其实很短暂的，也就是20多岁就离开了。
嗯，
但是他被许多的人纪念他的故事，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活着的时候积极的预备成为一个宣教士，包括他去学其他的语言，包括他捐出那些家产去供应给这些宣教的施工。其实某种程度上真的，我们从我们现在的定义来说，你如果把他跟戴德生放在一起，你就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成绩啊，他甚至没有离开自己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国家，但是人们就常常会提及他在自己的圣经里边写过的3句话，就是不保留，不后退，不后悔。当然他是因为疾病的原因离开了，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目标和追求不是求一份所谓的世人觉得啊，我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我是一个在教会忠心服侍的一个 同工，一个基督徒，他的目标只有神自己，
他预备自己随时被神使用。
嗯，
其实我挺认同你说的。
嗯，
为什么呢？就是全职服事和我们在世界上面去工作其实有相同之处。
嗯，
有很多的相同之处，并不是说我们信了主就一定要全职服事，要脱离世界或者是脱离这个社会。
嗯，
前提就是我们有没有在世界上面依靠神。
嗯，
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服事的时候有没有也依靠神。
嗯，
其实这个还挺重要的，因为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啊，在信主之前的时候，我说了其实我是比较追求钱的
啊，
比较追求这个等级的。
嗯哼嗯哼，
因为这个等级其实是跟钱挂钩的嘛。
嗯嗯
嗯，也比较追求这个名利地位，是这样的。
嗯，
就是站讲台的。
嗯，
但是由于家里面发生一些事情之后，我从那个位置上下来了。
嗯，
下来，嗯，神给我另外一个带领。
嗯，
当时我不认识神，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
嗯，
他带领我去做基层的工作。
嗯，
带领我去做基层的工作，实际上这些光环全部都没有了。
嗯，
你要就是像你说的是默默无闻的。
嗯，
完全是一个基层工作者。
嗯，
甚至在那个基层当中有很多不好的口碑。世人赋予他不好的口碑。
嗯，
家里面人是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从上面下来，就觉得对我在作什么。
嗯
嗯，然后我在这个基层，在基层又工作了几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是认识了神。
嗯
嗯嗯，并且没有那么功利，当时其实自己也不愿意去跟别人说我的职业是什么，或者是对去表达我在干什么。
嗯
嗯，
但后来神对我的开启就是我需要去服侍人。
嗯，
因为这个人也是神所爱的，只不过他不认识神。
嗯，
那就通过我的现在的这个工作去服侍他，去真正的去爱他，去做这个行业里面的清流。
嗯，
对。
嗯，
实际上在世界上的工作我觉得你也可以做清流，你也可以去传递神的爱。
嗯，
就像神说我让你们不是进羊群，是赶出来是进狼群。
对，
对，在世界上做光做盐。
嗯，
也是一样。同时我看到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服事也并不是那么的守节清心的去服事的。
嗯，
也有很多的私欲在里面，甚至更虚伪。
赵云说的没错，这个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对，还是那个老话，就是人就是问题。
嗯，
所以教会也都是问题。
对，
那回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侍奉马门，还有
侍奉神，
侍奉神。对，其实说到这个侍奉马门呢，我们可能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啊。我因为工作带来钱嘛。
嗯，
因为工作给我们带来我们想要的东西，大部分情况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落到一个具体的实处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说，如果我们不调整自己的观念的话，你会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是很挣扎的。
对，
嗯，
撕裂的。
对，你会觉得啊，我回到世界，我回到了工作，就好像我离开了主一样。
嗯
嗯，我甚至觉得，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弟兄姐妹会觉得，当你去工作的时候，就好像亚伯拉罕、以撒他们避难的时候逃到埃及一样，就是那种感觉一样。但是我真的，我特别认同刚刚赵云的回应，就是他的那种感受是非常切实的。
嗯，
我在信主初期到现在，我有一个变化，就是我觉得信仰、生活、工作不是用来平衡的。
嗯，
信仰应该就是像圣经里所说的，是一个基底，是一个磐石。
嗯，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是建立在信仰这个基础上的，如果扎不下根，就意味着说你的动机是有问题的。
嗯，
除非是那些真正能够在信仰上扎根的，某种程度上就变成说你是从信仰的角度出发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以一个侍奉神的姿态和状态去赚钱的。
嗯，
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希望破除一些我觉得是很简单的评判标准，就好像一个人天天 就是上班然后加班，这个人真爱世界。又或者一个人天天待在教会里，他真属灵。就是我们破除一些从表面的一些评判的标准，
嗯，
我们更具体的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其实刚刚一直在说保罗，就他有一段话说得很，就是我觉得是很扎心的。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嗯，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就是他的目标已经转换成，我所有所做的一切的努力是为要得着基督。那我们讲一个在保罗的宣教的过程当中最属实的事情，就是直搭帐篷卖钱。那我们会不会说，你不是使徒吗？你不是这个传福音吗？你还赚钱干什么呢？那当然，我们结合历史背景，你会发现有一些教会对他这个宣教的这个事情是有意见的，觉得他乱花钱，
哦，
觉得他这个财务上边儿
哈。
所以保罗有的时候在书信里也说，我不愿意在这方面让你们跌倒。
嗯
嗯，
但是他的目的还是那个点，
嗯，
其实是没有偏离的。
他不希望别人因为这个事情而跌倒，他就努力自己挣钱。
嗯，对对对对。
那其实我想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在工作上面其实是有挣扎的。
嗯，
因为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很多的价值观跟我们在信仰里面的是很不一样的。
没错。
也就是说，在工作当中很可能就会违背我们的信仰原则。
嗯。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涉及到这个侍奉神的一点，就是涉及到你是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
没错。
就你为了赚钱，为了这份工作，你去违背信仰的原则呢，还是你为了持守原则而放弃这份工作，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呢？
嗯嗯嗯。某种程度上，这种挑战呢，它真的是常常出现的。
嗯
嗯。
而且这种呢，往往可能还会带有一些所谓的这种群体的影响。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啊，好像大家多少都拿一点回扣，
嗯，
你不拿怎么样？大家就是可能某种程度你没有违背公司的这个法规则呀等等之类，
嗯，
但是你违背了人情规则。
嗯，
人家都拿你不拿，你想干什么？
对。
那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困境里边，是主啊，我要是不做这份工作不行啊，对不对？
嗯，
我要是没有这份收入怎么办呀？那就相当于说，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困惑就是好像是把问题抛给神了，就说神呐，你应该原谅我，你应该容许我，因为我没有不行。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没有想，我们是没有主不行。
对，我们以为我们没有这份工作不行，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主才是不行。
嗯，对，
因为工作没有了，神肯定会为我们供应和预备，当然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只是神想要你要的。
对对，神认为你需要的。
对，
应该这么说。
嗯，
其实像赵云刚刚分享，他从一个我们说世界上角度看一个高的位置，再到一个低的位置，这种落差，我觉得当然每个人都不想要的。
嗯，
对。
但是真的你经历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本身它是有价值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主的话，这个过程就是无尽的痛苦。
对，没错。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谈到这种所谓的说，哎，我如果没有这份工作如何如何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应该有一个某种程度上一个惯性的思维，就是我们应该更相信神。
嗯，
如果我们把这个困难放大到一个地步，连神都挡住了，那么就证明其实我们的信仰本身就已经出了问题了。
嗯，
前段时间我在了解一些使徒信经的一个背景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在初代的时候，这些教会的信徒他们在受洗的时候就会问使徒信经的内容。
嗯，
虽然不是说有一个统一的文本让大家来背，但是呢会问你是否信全能的上帝啊，你是否信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为你降生受死，埋葬复活等等。他会把使徒信经的方式以询问的这种挑战的方式。
对， 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的，设洗礼的时候会问这些问题的。
对对对对。
嗯，
其实我在了解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们表面上看我们是基督徒了，
嗯
嗯
啊，因为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家人邀请我，也给我传福音，我听了很好，很感动， 好像从我主观的判断，我说哎，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做了觉知祷告。
嗯，
但是呢，可能在信主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没有搞清楚我的信仰是什么。
嗯，
然后呢，那些挣扎就出现了，就是神，你不是爱我吗？那为什么连这个事儿你都不能放过我？
所以我们常常搞错了，就是信神是为了来帮助我们吗？
嗯，
还是说信神是为了？我去到神那里看看神为我预备了什么。
对对对对对，我认同有一本书的说法，他说你要常常给自己传福音，哪怕你信主多年，你是传道人也好，你是牧师也好，你是同工也好，你要常常给自己传福音。其实这个过程反而就变成是你确信你的信仰的过程。
嗯
嗯，
就是你是否还相信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
嗯
啊，你是否相信他使你得生命啊，并且他使你重生得救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对自我的进一步的去挑战。我觉得
需要常常提醒自己。
嗯，
因为毕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对
世界的声音常常盖过了神的声音。
是的，
对。所以说到最后呢，就又想到保罗说过的，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就凸显了团契的重要性。
嗯哼，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常常看得见的就是这个世界，还有事情本身，还有困难本身。
嗯，
在一起的时候，团契的时候，可以彼此的提醒，
多一些角度吧，我觉得。
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确实太局限了。
嗯，
哪怕我读那句经文，可能我只读了那个字，但是它里面的经义呢，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去理解。
嗯，
但是当我们来谈论的时候呢，哎，就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更加的深入。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想在节目里边也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吧。首先第一个，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赚钱而感到有负罪感。
嗯，
对，
这个是不应该的。
怎么赚钱？为什么赚钱？
为什么赚钱？
这个很重要，
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是，
因为当你明白了你赚钱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你才会第一个，你去选择好的赚钱的方式。
嗯，
或者说去选择合神心意的这样的方式。
对，
嗯，再具体一点，就是你在赚钱的时候，你也寻求神的心意。
对，
啊，并不是说完全靠着一腔热血。觉得我要如何如何，
我的能力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完全不是在人的掌控的范围之内的。
嗯，
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教会跟世界区分得太开。
嗯，
就像刚刚赵云也提到了，我们是羊进入狼群。
嗯，
不光是基督徒个体像羊进入狼群，教会这个整体也是像羊进入狼群。
嗯，
那如果我们真的太脱离了，那我们怎么传福音，对不对？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
我们怎么学习彼此相爱。
嗯，
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我们结束还是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有带领我们度过今天这样一个团契的时间。我们所探讨的话题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的相关。我们看到现在许多的年轻人，不只是在教会里的年轻人，包括在社会上的年轻人，他们都有许多的迷茫，他们不知道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或者说他们受到了各种各样文化思想的影响，以至于呢常常随波逐流，随从大众的想法，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得自由和释放，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向我们是怎样的，使我们常常走在你为我们所命定的道路上，无论向左或向右，你都在中间告诉我们这是对的，要行在其中。主啊，就求你也帮助我们常常的能够来寻求你，来与你连结。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心意里，不是活在我们自己的心意里，更不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想象里。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也为着我们各自来祷告，求神你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金钱，正确的认识社会上的一切的物质，一切的满足，也更加正确的能够来认识你自己。谢谢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神要在各行各业兴起他的子民，不要被这个世界影响，而要影响世界，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有此权柄与我们来把兴起，兴起为他发光。到底是死亡工作还是使命工作，就在一念之间，你是为世界而活还是为上帝而活，都在你的选择。兴起来我的弟兄，在你的职场之中活出你的使命，一起来改变世界，反转整个地球，为他预备道路。到底是使命工作还是使命工作，就在一念之间，你是为世界而活还是为上帝而活，都在你的选择。请期待我的弟兄，在你的职场之中活出你的使命，一起来改变世界，反转整个地球，为他预备道路。一起来改变世界，反转整个地球，为他预备道路。